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3月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鲁内斯星期二宣布，该委员会将于3月20号的听证会上首次公开讨论俄罗斯对去年美国总统选举干预的问题。应邀在听证会上公开作证的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现任主任詹姆斯·科米，他由于在针对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调查中所起的影响而一直是争论的中心，还有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尔·罗杰斯以及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川普总统本人也强化了围绕俄罗斯调查的风暴，他上周末在推特上说他的纽约高层大厦的电话被窃听，这是前总统奥巴马的命令，但是奥巴马的一位发言人称这一说法纯属捏造。不过鲁内斯说他认为这是一个有道理的问题，如果这是一个问题的话，拿福林将军的话来说，为什么他被录音了吗？是纯属偶然呢，还是别的什么？鲁内斯还提到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在白宫提出要求前就已经计划调查有关大选期间电话监听的更广泛的问题。维基解密网站被披露的文件对美国情报界带来最新的冲击，再次引起人们对于确保机密信息安全的担心。尽管前情报官员称至少在现在维基解密掌握的显然是泄露的文件不会对美国网络能力带来严重损害，从泄露内情著称的维基解密网站星期二发布了数千页的被描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整体黑客能力的文件页面。美国之音无法独立验证在维基解密网站上发布的8771个文档的真实性，但是网络安全专家和前情报官员表示许多文档似乎是真实的。维基解密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央情报局失去了对其大多数黑客武器库的控制。该声明补充说，中情局这个间谍机构的网络工具已经在一些前美国政府的黑客中流传，其中一人与维基解密分享。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情报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一个中情局的合同工被怀疑泄露这些文件。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强烈谴责朝鲜最近的弹道导弹发射，并警告说一系列导弹发射可能导致区域军备竞赛。平壤星期一向日本西北部沿海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震惊了韩国和日本，并引发美国向韩国政府提供部署一个精密的导弹防御系统。白宫表示，平壤导弹发射还促使美国总统川普重申在面对平壤一再违反联合国决议情况下，美国对日本和韩国坚定承诺。联合国安理会定于星期三举行闭门简报会，讨论朝鲜在美韩两国开始年度防务演习之际进行的这次最新的导弹发射。一个美国联邦法院已经下令就夏威夷州对川普总统新的旅行禁令提出的法律挑战举行庭辩。该行政命令暂停让难民入境美国，并暂时禁止来自6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人进入美国。夏威夷州最初对特朗普在1月签署的行政令后提出了法律质疑，但是在另一个联邦法院裁定政府无法执行命令后，其诉讼搁置。现在川普发布了新的行政命令，政府正在撤回对法院裁决的上诉，因此夏威夷州决定应该继续对旅行禁令提出挑战。虽然川普说共和党提出的审查全国医疗保健体系的新方案非常好，但这个方案在国会的命运上无法预料。川普在推特上发表评论称，前总统奥巴马主导的现行法律是一个完全的灾难，正在迅速的崩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8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周玉文，我们今天呢继续跟着 Stuart 一家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今天 Stuart 家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许应该说发生了一件对 Stu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至关重要的大事。
Robbie 马上就要高中毕业了，他利用平时的空闲时间到一家信件速递公司打工，挣了一些钱。他记得明明把钱放在卧室柜子的抽屉里了，可是东翻西找怎么也找不到了。
Robbie 的嫂子 Marilyn 正好也在家，她一边要 Robbie 不要着急，一边帮他一起找，结果他发现钱还在家里。那么是在哪里呢？听完课文你就知道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Dresser D-R-E-S-S-E-R Dresser 是名词，是指带抽屉的柜子。
Drawer D-R-A-W-E-R Drawer 是个名词，意思是抽屉。
Laundry L-A-U-N-D-R-Y Laundry 是名词，是指要洗的或洗好的衣服。
CashC-A-S-H Cash 一般用作名词，意思是现金现款，但是在课文里是用作动词，意思是换成现金兑现。
Check C-H-E-C-K Check 在课文里呢是用作名词，意思是支票。
Paycheck P-A-Y-C-H E-C-K Paycheck 是名词，意思是工资。
Dryer D-R-Y-E-R Dryer 是名词，意思是烘干机。
Positive P-O-S-I-T-I-V-E Positive 形容词，意思是积极的肯定的。
好，下面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h, no. My money is gone. Where is it? I know I put it in one of these dresser drawers. Not in this one. Maybe it's in the next one. $45.85. Mom? Where are you? Mom?
Robbie, it's just me. Your mother's not here. I'm doing the laundry. What's up?
Marilyn, my money's gone. I put it in my dresser. It was in my top drawer, and now I can't find it.
Wait a minute. Start at the beginning.
Yesterday, I got my paycheck from Speedy Messenger Service. $45.85. They cashed the check for me.And when I got home, I put the money in my top drawer.
You're sure it's gone?
I'm positive. 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 I must have bicycled 100 miles. And what do I get from it? I lose my money.
Robbie, it still has to be in the house. Calm down.
That's easy for you to say, calm down.
You know what it sounds like to me?
What?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A checking account?
Yes. When you pay for things with checks, your money stays safely in the bank, not in your top drawer.
I've never had a checking account.
It's easy to use. The bank gives you a book of checks with your name printed on each one. 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Will you just help me look for my money?
First, I need to put the clean laundry in the clothes dryer. It'll only take a second.Okay, now, shall we go back upstairs and search your room?
We can try, but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find anything.
Wait a minute. I think I know what happened. Do you hear something?
The clothes dryer is so noisy. I can't hear anything.
But that's it. Look! There ar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Ooh, here are some wet dollar bills.
Hey, that's my money. And those are the pants I wore to work yesterday. Marilyn, I never took the money out of my pants pocket.
听众朋友，我们刚听了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同时呢，逐句翻译成中文。第一段说的是 Robbie 发现他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找不到了，他翻箱倒柜的找，可是一点踪影也没有，急得他喊妈妈来帮忙。
Oh no, my money is gone. Where is it? I know I put it in one of these dresser drawers. Not in this one.
哎呀，糟了，我的钱不见了，会在哪儿呢？我知道我把钱放在这个柜子里的一个抽屉里了，不在这个抽屉里。
Maybe it's in the next one. $45.85. Mom, where are you?
也许在另一个抽屉里。$45.85。妈，你在哪儿？妈。
Robbie, it's just me. Your mother's not here. I'm doing the laundry. What's up?
Robbie, 是我。你妈妈不在家，我在洗衣服。有什么事吗？
Marilyn, my money's gone. I put it in my dresser. It was in my top drawer, and now I can't find it.
Marilyn, 我的钱不见了。我放在我的柜子里了，最上面的抽屉里，现在找不到了。
Wait a minute. Start at the beginning.
等一下，从头开始讲。
Robbie 说Oh no, 这里的 no 并不是我们平时表示否定的意思。Oh no 是表示感叹，相当于中文里的坏了，不好了。通常呢是在发生不好的事情感到懊恼、懊悔的情况下用的。
Robbie 找不到钱，就找妈妈来帮忙。哎，说起来啊，美国的青少年独立性很强的，很多事情都自己做主。比如说 ，Robbie 一边上高中一边打工。很多美国高中生都是这样的，而且啊，一切都是自己联系，不靠父母。所以说啊 ，Robbie 会急得要找妈妈，我们就不难想象他的心情是有多么焦虑了。
Marilyn 是 Robbie 的嫂子，也就是他哥哥 Richard 的太太。不过在英文里，像嫂子，也就是 sister-in-law 这种形容亲戚关系的词，通常只用来形容关系，而不是称呼。另外呢，英文里有亲戚关系的称呼也比中文里简单。Sister-in-law 既可以是嫂子，也可以是弟妹。那英文里 sister 这个词既可以是姐姐，也可以是妹妹。同样 ,brother 可以是哥哥，也可以是弟弟。
哎，要严格的说啊 ,sister 就应该翻译成姐妹 ,brother 就是兄弟。可是啊，中国人要说的更具体，不是姐姐就是妹妹，不是哥哥就是弟弟。
还有一些英文词也很有意思，比如 laundry, L-A-U-N-D-R-Y, laundry, 既是要洗的衣服，也可以是已经洗好的衣服，一个词就包含中文里两个意思相反的词，脏衣服或者是洗干净的衣服。
嗯，像 Marilyn 说的 I am doing the laundry, 这啊是在洗脏衣服。但是你把衣服送到洗衣店去洗，要去取的时候，你也可以说 I'll pick up the laundry. Laundry 的意思呢，在这里就成了洗好的衣服了。
Marilyn 问 Robbie 有什么事的时候，没有问 What happened 或者 What's the matter， 而是问 What's up， 怎么了？这是非常口语的说法。很多人在和熟悉的人打招呼的时候，也不用 How are you， 而是说 What's up。这就相当于中文里说的怎么样。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 Robbie 对 Marilyn 说，那钱是他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丢了让他感到很心痛。 Marilyn 安慰他说，钱很可能就在家里的什么地方。
Yesterday I got my paycheck from Speedy Messenger Service$45.85. They cashed the check for me, and when I got home,
I put the money in my top drawer.
昨天我从快速信使服务公司拿到了公司支票，$45.85。他们把支票给我兑现成了现金。我回家以后就把钱放在最上面的抽屉里了。
You're sure it's gone?
你肯定钱不见了。
I'm positive. 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 I must have bicycled 100 miles. And what do I get from it? I lose my money.
我肯定，一切都白干了。我骑自行车走的路有100英里。我得到了什么呢？我把钱丢了。
Robbie, it still has to be in the house. Calm down.
Robbie, 钱啊，肯定还在家里，别着急。
That's easy for you to say, calm down.
别着急，你说的轻巧。
Paycheck 是工资支票，美国发工资啊很少用现金。全职员工的工资呢，通常是通过电子转账直接进个人银行的账户。但是像 Robbie 那样打零工，钱数很少，所以很多公司呢还是采用传统的 paycheck 的方式。
拿到 paycheck 以后呢，可以到银行去把它换成现金，把支票换成现金，在英文里呢就是 to cash a check。Cash 做名词的时候也是现金的意思。Have you got any cash on you? 你身上带现金了吗？ Would you like to pay cash? 您想用现金付账吗？
美国人一般身上不太带现金，到外面买东西现在大多用信用卡，有的人呢就把它称为塑料钱，因为信用卡呢都是塑料做的。有了一张信用卡呀，想买什么都行。
Marilyn 问 Robbie,You sure it's gone? 你肯定钱不见了。从语法上看啊，这句话是不对的，因为它没有动词。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Are you sure it's gone? 但是省略动词的现象经常是在口语里出现的。比方说，一个人摔了跤，旁边的人问他 You OK? 你没事吧？实际上啊，应该是 Are you OK? 要注意的是，在回答的时候可不能省略，你必须说 I am OK, 不能说 I OK。
对， Robbie 在回答 Marilyn 的问题是说 I'm positive。 Positive P-O-S-I-T-I-V-E 这个词的意思是肯定的，正面的。 Robbie 说的意思就是我肯定。
肖华， Robbie 骑车到处去送信，要是真的把挣来的钱丢了的话，也真是白辛苦了。
是呀，所以他说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 一切都白干了。这句话里 ,for nothing, 就是徒然白费力气。比如 ,we trained for 3 months for nothing, 我们白白培训了3个月。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Marilyn 建议 Robbie 到银行去开一个账户，这样就不用把现钱留在手头。什么时候用钱呀、啊？开张支票就行。Marilyn 还答应先帮助 Robbie 把钱找到。
You know what it sounds like to me?
你知道我怎么想吗
？What?
什么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你呀、啊，好像需要一个支票账户。
A checking account.
支票账户。
Yes. When you pay for things with checks, your money stays safely in the bank, not in your top drawer.
对，你买东西的时候用支票来付款，你的钱安全地保存在银行里，而不是搁在你最上边的抽屉里。
I've never had a checking account.
我从来没有过支票账户。
It's easy to use. The bank gives you a book of checks with your name printed on each one. 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用起来很方便，银行给你一本支票，每张支票上都印着你的名字。你想在支票上写多少钱就可以写多少钱。
Will you just help me look for my money?
你就帮我找钱行吗？
First, I need to put the clean laundry in the clothes dryer. It'll only take a second.
我得先把洗干净的衣服放进烘干机，只需要一小会儿。
It sounds like
句型后面呢也可以跟一个完整的句子，比方说 It sounds like we won't be able to go to Las Vegas together. 看来我们不能一起去拉斯维加斯了。在课文里 Marilyn 说的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看来你需要一个支票账户。
Checking account 是美国银行一种最普通的账户，客户把钱存在账户里，用钱的时候只要开支票就行。
支票本是 a book of checks， 或者呢是 a checkbook。 按照 Marilyn 的说法，你想在支票上填写多少金额就可以写多少金额。 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对 Robbie 来说，支票账户也许比现金好一些，至少不会丢啊。但是 Robbie 现在最关心的还是要先找到那笔钱，所以呢他请 Marilyn 帮他一起找。
Marilyn 说他需要先把衣服放进烘干机里。 It'll only take a second.
Take a second 意思是需要一秒钟。人们经常说 Wait a minute 或者是 Wait a second， 这样其实都是等一会儿的意思，是指时间很短，可不是真的一分钟或者一秒钟。
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Marilyn 和 Robbie 正要找钱的时候，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Marilyn 恍然大悟，她找到了 Robbie 的钱，但是在哪里呢？
Okay, now, shall we go back upstairs and search your room?
好，现在咱们再上楼到你的房间去仔细找，好吗？
We can try, but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find anything.
我们可以设法找，但是我认为你什么也找不到。
Wait a minute. I think I know what happened. Do you hear something?
等会儿，我想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
Clothes dryer is so noisy. I can't hear anything.
烘干机太吵，我什么也听不见。
But that's it. Look, there ar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Oh, here are some wet dollar bills.
就在这儿，看。烘干机里呀、啊、有硬币，哦，这儿还有一些湿的美元纸币。
Hey, that's my money, and those are the pants I wore to work yesterday. Marilyn, I never took the money out of my pants pocket.
哈，那是我的钱，那是我昨天上班穿的裤子。Marilyn, 我根本就没有把钱从兜里掏出来。
Search.S-E-A-R-C-H Search for 寻找，和 look for 意思类似，但是还含有仔细彻底的意思。 Search 的意思是仔细寻找、搜查，指仔细的搜查某个地方或者某个人。
对，那么搜查房子就是 search a house， 搜查嫌疑人是 search a suspect。Marilyn 对 Robbie 说 Shall we search your room? 意思是咱们在你房间里仔细找找好吗？
大家都知道 can 是能够的意思， We can do it， 我们能做或者能够做到。这里呢 can 表示能力，但是说 We can try 意思有一点不一样，它强调的实际上后面那个词 try， 试试尝试，而不是能力。Can 在这里的意思是可以，更像是 may， 也就是 may 那个词的意思，而且呢还表示说话的人对这样做信心可能不太足。
嗯，再打个比方，我们进行的项目已经拖延了两个星期了，但是有人提出每天多工作两个小时，争取按原定计划来完成项目，你就可以说 We can try， 这就是说你不反对这样做，但是你对这样做是否能够按原定计划完工并不抱多大的信心。 Marilyn 对 Robbie 说 But that's it， 这是什么意思呢？
That's it 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各有不同的意思啊。如果小孩要吃饼干，你给了他一些，然后对他说 That's it，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就只能吃这么多，没有了。如果在谈判的时候一方说 That's it，那就是说我做的妥协就到此为止，不会再让步了。
但是啊 Marilyn 说的 That's it, 意思可不同哦。他呀，听到烘干机里有硬币的声音，突然醒悟，这就是 Robbie 的钱。实际上，他是在说 ,Aha, that's it, I know where the money is, 也就是 ,Aha, 我知道钱在哪里了。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Oh no, my money is gone. Where is it? I know I put it in one of these dresser drawers. Not in this one. Maybe it's in the next one. $45.85. Mom? Where are you?Mom!
Robbie, it's just me. Your mother's not here. I'm doing the laundry. What's up?
Marilyn, my money's gone. I put it in my dresser. It was in my top drawer, and now I can't find it.
Wait a minute. Start at the beginning.
Yesterday, I got my paycheck from Speedy Messenger Service. $45.85. They cashed the check for me.And when I got home, I put the money in my top drawer.
You're sure it's gone?
I'm positive. 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 I must have bicycled 100 miles. And what do I get from it? I lose my money.
Robbie, it still has to be in the house. Calm down.
That's easy for you to say, calm down.
You know what it sounds like to me?
What?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A checking account?
Yes. When you pay for things with checks, your money stays safely in the bank, not in your top drawer.
I've never had a checking account.
It's easy to use. The bank gives you a book of checks with your name printed on each one. 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Will you just help me look for my money?
First, I need to put the clean laundry in the clothes dryer. It'll only take a second.Okay, now, shall we go back upstairs and search your room?
We can try, but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find anything.
Wait a minute. I think I know what happened. Do you hear something?
The clothes dryer is so noisy. I can't hear anything.
But that's it. Look! There ar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Oh, here are some wet dollar bills.
Hey!That's my money. And those are the pants I wore to work yesterday. Marilyn, I never took the money out of my pants pocket.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as Robbie trying to find?He was looking for his money. Where did Robbie earn the money? He earned it by working for a messenger company. Where did Robbie think he put the money? The top drawer of his dresser. Why did Marilyn recommend a checking account to Robbie?Because money can be kept safely at the bank. What made Marilyn realize the money was in the clothes dryer? She heard the sound of th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8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 共和党议员努内斯星期二宣布，该委员会将于3月20号的听证会上首次公开讨论俄罗斯对去年美国总统选举干预的问题。应邀在听证会上公开作证的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现任局长詹姆斯·科米，他由于在针对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调查中所起的影响而一直是争论的中心，还有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尔·罗杰斯以及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川普本人也强化了围绕俄罗斯调查的风暴，他上周末在推特上说他的纽约高层大厦的电话被窃听，这是前总统奥巴马的命令，但是奥巴马的一位发言人称这个说法纯属捏造。维基解密网站披露的文件对美国情报界带来最新的冲击，再次引起人们对于确保机密信息安全的担心。尽管前情报官员称至少在现在，维基解密掌握的显然是泄露的文件，不会对美国网络能力带来严重损害。以泄露内情著称的维基解密网站星期二发布了数千页的被描述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整体黑客能力的文件页面。美国之音无法独立验证在维基解密网站上发布的8771个文档的真实性，但是网络安全专家和前情报官员表示，许多文档似乎是真实的。维基解密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央情报局失去了对其大多数黑客武器库的控制。该声明补充说，中情局这个间谍机构的网络工具已经在一些前美国政府的黑客中流传，其中一人与维基解密分享。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强烈谴责朝鲜最近的弹道导弹发射，并且警告说，一系列导弹发射可能导致区域军备竞赛。平壤星期一向日本西北部沿海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震惊了韩国和日本，并引发美国向韩国政府提供部署一个精密的导弹防御系统。白宫表示，平壤导弹发射还促使美国总统川普重申，在面对平壤一再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情况下，美国对日本和韩国坚定承诺。联合国安理会定于星期三举行闭门简报会，讨论朝鲜在美韩两国开始年度防务演习之际进行的这一次最新的导弹发射。一个美国联邦法院已经下令就夏威夷州对川普新的旅行禁令提出的法律挑战举行庭辩。该行政命令暂停让难民入境美国，并暂时禁止来自6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人进入美国。夏威夷州最初对川普在1月签署的行政命令提出了法律质疑，但是在另一个联邦法院裁定政府无法执行命令后，其诉讼搁置。现在川普发布了新的行政命令，政府正在撤回对法院裁决的上诉，因此夏威夷州决定应继续对旅行禁令提出挑战。根据双方商定的时间表，夏威夷周三提交的法院文件中所述，夏威夷将于星期三提出对修改后的行政命令的诉状，政府将于3月13号作出回应，辩论在3月15日举行。虽然美国总统川普说共和党提出的审查全国医保体系的新方案非常好，但这个方案在国会的命运上无法预料。川普星期二在推特上发表评论称，由前总统奥巴马主导的现行法律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灾难，正在迅速崩溃。他说他致力建立的新体系是要推动制药企业之间的竞争，降低昂贵药品的价格，让医保销售跨越州界，以其保险费用从而得以下降。美国卫生部长汤姆·普莱斯在白宫记者会上为这个方案辩护。普莱斯说，根据奥巴马医保，很多人都买了保险，但并不能够负担医疗费用。新方案要求撤除奥巴马医疗的主要的部分，但是受到了民主党人的抨击。新方案还有一个相似的处罚条款，那么这种附加的费用和奥巴马的条款目的一样，鼓励人们在生病的时候需要医保之前购买保险。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个周末分别开幕，作为今年秋天中共19大的前奏曲，这次两会呢被认为是中共当局面向民众展现政绩的最好机会，也是中共党内权力分配的最新战场。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工作报告中6次提到了习核心，强调习核心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保证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相较于去年两会期间一封要求习近平下台的公开信掀起的惊涛巨浪，今年两会是否显示习近平的权力巩固、天下太平呢？与此同时，李克强在报告中也首次公开承认中国面临严重的社会不满和信任危机，中国政府是否开始重视倾听民怨，又要如何来解决民怨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两会期间所释放的政治和经济信息为您进行深入解读。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先生，欢迎您，陈先生。
你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从纽约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欢迎您。好，我们现在听不到胡先生的声音，
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我们一会儿继续尝试。胡先生，您现在在线上吗？
我在线上
了。好，
听到了，听到了，
听到您的声音了，非常感谢您。我们也欢迎我们美国之音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陈奎德先生。很多人把今年本次两会这个赋予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意义，认为19大可能发生什么，我们要从今年的两会来做个观察。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您觉得这次的两会有如此的重要吗？
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过于夸大了这个两会的作用和意义。不过呢，今年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我想中国的政治也好，当然国际舞台上的政治也好，都会出现很多重要的变化，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可以看到。但是两会是不是能够反映，就是包括十九大的一些基本情况，我们现在还很难做定论。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两会，我把它称为二会，中国的二字就知道24个特别的意思。两会它从来是一个政治秀，它基本上是在中国的政治内部已经安排好了的时候，然后做出一些公开的表演，所以说它是基本上没有是有一些实质性的可以做决定意义的事情，但是它可以显现前一段时间的政治斗争的一些成果，就是说表现出，例如大家都注意到了，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先生和李克强先生显得比较
上次
的互动热烈，显得比较自然一点，和去年不大一样。我想这个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大概权力格局大体上已经定下来了，和去年的情况大家知道这个格局没有定，或者说李克强先生在被排挤的边缘的这个情况有所不同。我想就我观察哈，我想李克强先生基本上据各方面传出来的消息，可能会下一任还是会继续任总理。当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王岐山先生会不会再继续留任，按照过去中共党内的潜规则的话，他所谓7上8下他是会下去的，但是现在看来从各方面的信息看来，他也可能突破过去这个潜规则进去。所以说 anyway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可能的进展，但是它是不是对于中国有这么重大的意义？就是说中国，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世界格局变化非常大，中国的变化也会很大，是不是会有这么大的指标意义还很难说。不过我要提到，我之所以还要补充一句话，之所以称它为二会，这从两会从根本上来说，为什么和所谓的有些人说它是和西方的国会议会是一样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第一个，它不是选举，别人都是选举上来的，这个是党的安排，这个所有代表大家都不知道代表是谁。 第二个，所有的这些会员那些组成的人员很多都是现任的行政官员，大家知道这个所谓国会议会它是要质询行政官员的，在一般的正常国家国会议员就是议员，那个白宫的官员或者是行政部门的官员就是官员，这两者之间是有监督和被监督
的
完全立法和行政完全分开，而且是要被质询的，行政官员是被这个两者合为一体，这个是非常的可笑的。所以说 anyway 这是都是最根本的问题。
我们稍后还可以继续来谈，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有观众听众朋友已经打电话进来，还有留言想要参与我们的讨论。不过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纽约的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我们继续来看看就是这次两会啊，刚刚我们也听到了陈先生的说法，您认为这次两会它的重要性何在？甚至还有很多人把它认为它可以作为习近平展开第二个五年任期的一个重要指标，您的看法？
这次两会本身是这个没多少意义，因为今年十九大在即，那么所以从这个两会上呢，更最大的看点呢就在于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那么今年秋天要开的十九大会是怎么样子。那么你从两会上，不管是李克强还是俞正声都大讲习核心，那么我们多少可以推定呢，在这次十九大上，习近平将进一步加强他的个人权力。而且我想更重要的是，它也标志着中共这个在政治体制方面这个大踏步的倒退到毛时代啊。现在除了这个任期限制这一条还没有改之外，其他的无论是在软件上还是在硬件上都已经这个相当程度上回到了毛时代。我们知道在毛去世之后，中共当局也是由于这个有鉴于毛时代那种个人独裁造成的那个危害，痛定思痛，对这个政治体制呢，多多少少做了一些修改。那么我想以这次会议做标志，也就是以十九大做标志，那就意味着这些以前所进行的一些那个小虽然是小打小闹的改革，那是有这个完全取消，现在是个全面的回到这个毛时代，这点我想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胡平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刚刚您提到了习核心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从一年前的两会，去年的两会来做一番对比，在去年的两会期间呢，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提出了要忠于要拥护这个习核心，经过了一年的转变，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习核心元年已经过去。那么现在这次两会上，您刚也提到了俞正声还有李克强再次强调了这个习核心的重要性，所以有很多人说习核心的巩固其实就是今年两会的最大重点，您同不同意这样的看法？那么在今年两会上，甚至还有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习近平在十九大上会不会来指认他的接班人，类似像这样的一些做法，您的看法呢？
我想确实可以把这次会议他两会主要看成就是习近平确立所谓习核心这么一个标志。另外呢，他当然也意味着既然习近平的权力这个大到现在这个程度，那么他在未来他是不是还要遵循过去的那种惯例，就是在十九大这个安排他的所谓这个一个王储一个接班人，那也变得就是非常可疑。就像我刚才谈到的，现在除了这个任期限制这一条没有取消之外，其他各方面都已经回到毛时代。那么因此在这我们就很可以怀疑，在这次这个十九大上，恐怕习近平也未必会像过去那样子，这个把一个比较年轻点的提到这个政治局常委，让人家看出这是未来接班人的这个架势。另外也考虑到呢，习近平他在上层中间，毕竟他认为是他亲信的并不太多，而他喜欢的人呢，目前还离这个位置比较远，所以再加上他个人对权力的这种垄断的心理，我想他在这个十九大上多半不会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子，过去那种做法，可能会这个在这个人事安排上，乃至于对这个政治局常委的这个设置的这些改变，这些问题上都可能做出一些改变。
好的，我们想继续来听听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对于这次在北京召开的两会您的看法又是什么，您觉得我们应该关注在哪些重点呢？我们接下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嘉宾说的一些观点并不客观，他说什么习近平是毛时代，我觉得让毛和邓 不应该完全对立起来，他们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你说现在习近平是毛时代，毛时代有计划经济吗？有市场经济吗？毛时代，毛泽东晚年也不让设国家主席啊，是吧？就可以很举的例子，不能完全说是毛时代。现在呢，评价起来是以毛以邓，非毛非邓，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至于说习近平是吧，建立了核心地位，再就是因为中央集体必须有一个核心嘛，没有核心必然一片散沙，树立它的核心就证明高层可能出现分歧，不容易统一。这个两会呢，我认为关心的主要这点，有嘉宾说的有一点是同意的，
嗯，
就是习近平这十九大的时候要有新的布局。至于说习近平下一个五年要着重改革中国什么重要的问题，我不知道，
嗯，
但是我希望他能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今天社会出现的腐败、两极分化等一些问题，都是政治体制不健全造成的。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我想就先请胡平先生来做一番答复。
刚才这个张先生他谈的和我讲的不一样，因为刚才我说的很清楚，是在这个政治体制上方面，那么尤其是在这个最高权力的这种设置和安排上，那么在我说是现在他是大踏步的回到毛时代，这不是指其他的方面。至于就像很多人一直在谈中共会不会这个进行政治改革，其实在这种意义上讲那么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已经进行了不小的政治改革，只不过这种政治改革的方向和很多人所期待的完全相反。
嗯，陈先生您的看法呢？
嗯，我想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习近平是想做一些变动，就和过去不同的变动，不过就是说它是像倒退式的变动，有这样一些变动。当然它可能在十九大的时候也许会出现一些大家现在还看不到的一些情况，就是说包括怎么样安排下一周，甚至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的各方面的压力之下，也许也可能它会出现，包括有些名称都可以改改啊，那都是可能的。如果是重大的压力出现，例如改成总统那个名称的字啊，诸如此类的，这种我都觉得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于中共的根本的政治制度，就是一党垄断政治权力这个方面，我看不出来习近平有这个决心、有这个需要和有这个魄力想敢改这个基本的制度，而是在只是在如何加强他自己的个人权利上，他可以费很多心思来怎么样使他的自己的权利更大，和甚至还可以更延长到不只是下个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想这才是他可能着用心所在。
嗯，很有意思。
我想补充一点，
胡先生，
我想补充一点，就这次会上这个王岐山有个讲话也很重要，
嗯，
他就谈到这个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党政分工，而不是党政分开。
嗯，
他说这个是我们这个有社会主义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要有这种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等等。那我们记得在中共十三大上，那赵紫阳就提出要党政分开，那么他现在王岐山明确的否定这一点，所以再一次证明现在中共当局他的所作所为，他是这个对这个四人帮垮台之后的这个邓时代的那种这个整个路线的一个相当很大程度上的一种这个一种倒退。
对，
就单单是从这个这个党政分开的口号的放弃，到完全明这个这个正大光明的回到党政分工，回到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一切。那么我觉得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而且
在您答复之前，我还想，现在还有很多人说这个习核心，他们还把习核心放在党的前面，所以党已经在政的前面，
就是、
习核心又在党的前面。
一个领袖要领导党，就是领袖党，然后才国家专。Anyway， 就你刚才胡明先说的很重要，而且他不光是说是你赵紫阳总理谈到那个报告里面谈，邓小平亲口说党政分开。现在是公开的否认的东西，所以说他们现在已经是并不在乎，甚至是包括邓小平本人说过的话， 他都可以直接的否定。
嗯哼，我刚刚要说的是，也很有意思的，就是对，对我们像我们这种西方媒体来讲，观察中国的两会，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这些领导人他们在参与各个省的这个代表团的审议的时候，说了哪些话，做了哪些政治动作，很有可能就来做进一步的解读。接下来我想要谈的是习近平啊，他在3月5号的时候，他在考察这个人大上海代表团的时候，特别提到了知识分子，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来，这个在习近平上台以后，知识分子对他的批评还有这个
相当强烈了，
评论非常的强烈。那么习近平他在与这个上海代表团审议会上，他是与复旦大学的这位校长在进行交流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要爱才惜才，那么针对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也要来多多的包含和宽容。我们下面来听听习近平当时是怎么说的。
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同知识分子打交道，做知识分子的挚友，即使个别意见有偏差甚至是错误的，也要多一些包含，多一些宽容。
请教胡平先生，您的看法，您对于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出这样的话，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想大概是最近他对这个知识界压制的太狠，以至于他要这个出来那个说一些相反的话，多少给人一点弥补一下，那这个前阶段这种压制所给人造成的恶劣印象。当然，他这种话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他仅仅是对这个实际上所进行的对知识界的这种这个严厉打压，做稍微做一点这个语言上的粉饰而已。
嗯哼，陈佩德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他可是也是习近平学习毛的一个，就是他以一以贯之的所谓的言行不一。当然知道打压知识分子，他有很多很多的具体的措施了，包括成立了多少年的炎黄春秋，包括有很深的老干部的背景在做，都被取消掉了。包括什么天泽研究所，这个30来年的就是改革开放一直存在的。在他的任下被取消掉了，包括710、709的这么多的300多位律师的被捕，包括这么多事件，共识网也被取消掉了，这么多事情他做了，而且狠狠的做了，但是表面上的文章要说点粉饰的话，这点就跟我们当时你经常谈到，刚刚文革过后，我们在复旦大学，我当时也和很多朋友谈到，我说如果后面时代的人100年、100年、200年以后的人来看我们那个毛泽东的时代，就是1949年到1979年，他会觉得如果只是看到毛选，你觉得这个不错啊，这个是说的多冠冕堂皇，多好听啊，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说的非常好听，但是不知道真正的行在真正的政治实践上，他害死了多少人，镇压了多少人，怎么对所有的言论，就是最大的文字狱，就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可能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都发生在毛泽东时代。例如57年，咋说几百万的右派分子，就是因为说了几句话。所以说这个东西，这非常典型的继承了毛，他的学毛的心得是很重的，就是说要他的言行的分裂是非太显著了，比任何人任何政治领导人都要显著的多。就是说这一点我觉得习他大概他也是现在心得久标，他知道说些难听的话恐怕将来会留下他的耻辱柱的，所以说他会有这样的考量。
对，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啊，刚刚我们虽然听到了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要包含宽容不同的意见，但是呢，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在两会的会场也特别访问了这位中国政协委员，也是前中国媒体人崔永元。那么崔永元说啊，他其实说他在两会上这个话都能说，而且能畅所欲言，但是外界能不能报道，外界能不能知道，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下面继续来听听崔永元在受访时他是怎么说的。
那么你在会上，你是觉得你的言论自由能够充分的发挥吗？行使吗？
这倒没有问题，这倒真的是没有问题啊。畅所欲言啊，什么话都可以说，但是你们能不能听到，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啊。
那么另外呢，我们在网络上 YouTube 的网站上，我们也有这位署名叫 @Zhao 的网友啊，他提到了，他说两会呢是一场政治表演大秀，举手的和鼓掌的都是助演的嘉宾，真正的主演还是主席台上的。 这两年的变化主要是主演戏份越来越多，而嘉宾却退为群众演员，念台词的机会都没有了。他想请问嘉宾的是，威权政体越来越不屑与社会大众沟通，这是自信还是恐慌？花费不菲的政治秀，它到底还有多少存在的意义？我想先请胡平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
自信和恐慌是两者，对不起，是两者兼而有之，它是从不同的侧面看，从一个侧面看它可以说是一种自信，从另一个侧面看它同时又是一种恐慌。它的自信就包括对它这种压制言论所能这个达到一定的成效这种方式，因为行之多年，那自信比原来要更强。但与此同时呢，它还比谁都清楚，在这种高压之下，这个整个社会蕴藏了多少这些深刻的矛盾。如果使那种矛盾能够自由地表达出来，会对这个政权构成多么强大的这种挑战，这点他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觉得这两点他是这个自信和恐慌从来就是这个并行不悖的。那么从现在这些年的情况看起来呢，确确实实就像这位观众朋友所说，在这方面的这个两会在这个一般的这个所谓代表在扮演这个群众演员这个角色上是比以前是更有过之，那个越来越变成那个领导人的这个独角戏。那我们如果再想起在80年代当时的气氛相比呢，我想这个差距就更为明显了。
嗯哼，陈奎德先生，您的看法，就每到两会期间呢，总是有一些媒体报道这个两会还有没有它存在的必要性，您的看法？
照说了，我刚才说了，这个二会本来就是花纳税人的钱，而且把这所很多不同的意见的人都花，还另外还花钱送到外地去旅游啊，封网啊，你花了我们的钱，而且还封我们，这个东西实在是说不过去嘛。但是国际上的政治家或者是观察家也希望，因为中国没有其他的缝隙可以透露这个政治体系它的基本信息。两会我过去说也可以算作一个政治春假，在会上过去的话就是还可以发发牢骚或者是提点什么提案，例如过去我的一个老朋友果建雄先生还过去蛮风头的，最近一两年已经不大听到他的声音了。所以说这个情况看起来是非常，不过我还是觉得可能有些国际观察家还是希望在会上，例如哈，我举个例子，香港问题。香港的朋友，我最近我因为他就知道3月26号就要香港下一任特首就要选举了，现在三位特首的名字已经确定下来了，林郑月娥、曾俊华、吴国兴三位。那么大家都知道，张德江也说什么政治局，中共政治局是支持说林郑月娥的，那个意思要比大家就别想其他的了。但是曾俊华的名望更高，在民调就一直高于他们这种给高于他，所以说很微妙的，有些民主派啊或者是香港的一些共政治观察就希望看到这次两会上习近平例如在会见这个港澳代表团的时候他会说一些话，他当然不会直接的说他赞成哪一个，但是他如果说的话有些微妙的说要大家要和谐啊或者什么，那就可能是偏向所谓曾俊华，他们都会用非常的曲折微妙的去那个微言大义去来取得某种政治信息，从而决定自己的投票方向，就是包括他是1200人投票嘛，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他是一个完全看起来是无用的一个激乐两会，但是呢就是说有些外国观察还希望通过中共唯一的打开了一点点窗口的这个缝隙，看到一点点或者是分析到一点点政治动向、政治信息，如此而已了。
嗯哼，好的，我非常感谢二位啊。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胡平先生还有陈奎德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我们将为您专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主要谈谈习近平的5年任期，也请您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同样请您关注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朝鲜又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民间又掀起一波反韩爱国热潮， 为什么中国民众对朝鲜威胁无动于衷，却对针对朝鲜威胁的萨德反应如此强烈？中国时间3月8号星期三早上6点钟，美国观察为您分析，欢迎届时锁定收看。